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问，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对欧洲能源需求趁火打劫，战狼外交惨败，中共外交部增加新面孔。美国升级科技禁令，重击中共的军事 AI 技术。俄罗斯罕见批评中共窃取技术。地震前异象，贵阳猴子成群落山闯民居。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俄罗斯中断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令欧洲的能源危机雪上加霜。芬兰经济部长就警告，这次危机就好像雷曼时刻。目前欧洲各国陆续推出应对补助方案，而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 Gas Infrastructure Europe 的数据，目前欧洲国家天然气库存储气率已达 79.94%， 接近欧盟的目标。但是欧洲之所以能够快速取得天然气，现有媒体揭露，咁背后却隐藏住对欧洲的一个极大教训和经济损失。据爆料，咁是中共乘人之危趁火打劫，以每笔交易高达1亿美元的利润转卖俄国天然气给欧洲，借此敲诈欧洲。法国 BMF 电视台引述日经消息称，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 LNG 买家中国将大批存货卖给欧洲，仅中共国企中石化一家就售出最少45批液化天然气，相当于300多万吨，几乎覆盖今年上半年欧洲入口总量的 6%。 一位上海交易员证实，这些转售的利润非常高，每笔交易可能达到1亿美元。专门跟踪这类交易的航运情报公司 Kepler 伦敦分析师劳拉佩奇亦称，中国因疫情封控，需求大幅减少，如今转手给欧洲，从中赚一笔。另据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9月5号飙升 30%， 股市下跌，欧元跌至20年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天价能源亦正在令欧洲的生活成本危机加剧，高昂的能源成本进一步打击了本来已经苦苦挣扎的消费者，并迫使一些行业停止生产。中共近来不断做出努力改变关系，和欧洲友好的姿态，但到真正关头就原形不露，露出真面目。而对于中共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所作所为，有最新民调发现，各国民众对中共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反中成主流。17国的民调显示，69%不喜欢中共。2020年至今3年内变得更负面的，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瑞典、捷克、西班牙、波兰、拉脱维亚、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等国的民众。62.5%的人对中共存在着不信任感。在其他地区，加拿大和南韩人都认为中共威胁最大。77%的加拿大人更认为，当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应该将人权和法治作为一种优先事项，而并非经贸投资。同时有70%的人认为，其实加拿大做乜嘢都不可能改变中方的行为。9月5号，中共外交部新增了一名新闻司副司长和发言人，是前四川乐山市委常委副市长毛宁。他在当日主持了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外界有评论认为，战狼部增添新成员，是不是因为中共近年来在国际上四处树敌，和美国的关系一直绷紧，又支持俄罗斯得罪了欧盟，外交部口水战消耗大，因此增添新成员。但陆媒却被他定调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似乎和中共近几任外交部发言人好战斗狠的风格有所不同，因此亦被猜测是否北京想在外交上变一下面孔，换个面具。外界更注意到，外交部网页的发言人表态页面上，赵立坚被推后了，原本属于他的栏位被换成了毛宁，赵立坚反排在毛宁之后。不知道是否和他近来精神和心理出现问题，以及所谓侄女袁富的丑闻有关，当局怕他的表演力有不逮，有网民嘲讽说， 立坚，你被制下了一位，就偷着落吧。目前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是华春莹，副司长分别是汪文斌、毛宁、赵立坚、胡建和蒋小燕。而中共连续的战狼外交和北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严重误判，以及造成台海和朝鲜半岛局势日趋紧张。近日美国和南韩、日本分别展开月之自由护盾、东方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表示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美国、日本、南韩三国的国安首长在夏威夷会晤，强调合作应对北韩核危机和台海紧张局势。中共前外交官袁南生亦承认，北京推动强硬的战狼外交令他与多国交互，而同时与多国对抗是外交的彻底失败。他警告极端民族主义不会战胜美国。外界分析，中共二十大前夕，当局进一步深陷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正在极力谋求连任的习近平是否已经感受到敌人遍天下的危机，而被迫修正战狼外交的策略，启用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发言人呢？但民间看来不信这一套。网友说，华春莹是母狼，她的下面都是狼，这个毛宁亦不会是羊，可能比母狼更厉害。最近美国政府出台的重磅科技禁令，要求英伟达和超微两家晶片生产商停止向中国出口高端晶片，外界普遍认为美国此举将重击中共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发展。8月31号，美国晶片大厂英伟达发布公告称，已经收到政府通知，禁止向中国和俄罗斯出口两种用于人工智能 AI 的高端晶片，分别是 A100 和 H100。此举可能削弱中国企业开展图像识别等先进技术的能力。另一家美国超微 AMD 半导体公司发言人当日亦证实，已经收到政府通知，禁止该公司向中国出口顶级人工智能晶片 MI250 和部分高端 GPU。 美国商务部表示，这项行动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避免任何先进的美国技术最终被中共应用在军事上。英伟达的客户包括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以及游戏和社交媒体巨头腾讯公司和百度等。被美国禁售的两款晶片有几强悍呢？据了解，相比于英伟达的前一代 A100 晶片的性能提升了20倍，非常适合于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科学计算和云图形工作负载。而 GPU 则常被称作显示卡的心脏，是电脑图形显示的核心。它的应用场景主要是加速智能数字化转型、深度神经网络、数据分析、互联网推荐演算法等都离不开 GPU。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说，中共这几年是靠去偷、去盗窃西方技术，然后拿回来中国。他们说的是山寨、去模仿，但是核心技术完全不在他们手上，现在在晶片这一块更加如此。俄罗斯正在他的东部主办东方2022军事演习，演习由15个国家参加，参与国包括白俄罗斯、印度和叙利亚等等，而中共被视为主宾。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俄罗斯海军和中共海军在务实互动的质量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确保了全球和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有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俄乌战争拉近了俄中之间的军事关系，而战争的结果可能对未来的中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发布了这份报告。报告的合著者林碧莹 Bonnie Lin 表示，中共正在寻求和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尽管双方竭力和谐有好的表面，暗地里却充斥着不和谐的声音。报告指出， 俄罗斯并没有忽视中共涉嫌窃取技术的行为。俄罗斯国有的国防公司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 Rostec 表示，过去17年中发生了500宗未经授权而复制它的设备的案件。该公司罕见地公开批评中共，称仅中共就复制了飞机发动机、苏霍伊飞机、甲板起飞喷射机、防空系统、可携式防空飞弹以及海甲 Pantsir 中程地对空系统的类似物。而中共正处于矛盾的状态，林碧莹说，中共评估可能它越来越需要俄罗斯，但亦担心自己今后可能处于同俄罗斯类似的境地。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俄罗斯正在从北韩购买火箭弹和炮弹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前美国仲证实俄罗斯上个月从伊朗购入了无人机用于乌克兰战场。有分析认为，在西方制裁之下，北京亦怕引火烧身。林碧莹说，北京看着俄罗斯和西方以及北约之间的问题，就仿佛在镜中看到自己和美国以及美国在印太最亲密盟友和伙伴之间正在面临的问题。报告总结说，如果北京断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表现差到一定程度，他可能最终会重新考虑和俄罗斯进行联合演习的价值，甚至重新考虑和俄罗斯建立战略关系的整体价值。四川甘孜泸定县9月5号发生的 6.8 级强震，目前已经造成65人罹难、12人失踪和248人轻重伤。地震发生之前，多地接连出现很多不寻常的现象。地震的前一日，贵州贵阳黔灵山公园的猕猴成群结队落山，闯入居民小区，民众惊呼第一次见这么多猴子进入小区。根据网传影片显示，9月4号贵阳黔灵山公园一群猕猴集体落山，进入山下的一个居民小区，啲猴子上窜下跳，或是飞檐走壁，或是沿着电缆线攀爬。好多居民站在路上观看，有居民表示，咁仲系第一次见到咁多猴子进入小区，从屋顶上落嚟噶，你哋睇一下，有好多猴子，天啊，吓死人啦，好似蜘蛛一样爬，太可怕啦。虽然当地部门嘅工作人员解释系因疫情，公园山门冇游客，猕猴觅食成咗难题，咁先至落山，但民间质疑四川呢次地震山崩地裂，相邻的省份城市包括贵州省遵义、毕节、贵阳等地都有震感，这么多猴子突然落山，可能是逃避地震来的，接下来搞不好还有地震。而在同一日的晚上，四川绵竹的天空中出现大量蝙蝠，密密麻麻地在夜空中盘旋，场面相当恐怖。第二日就发生大地震，网友普遍认为蝙蝠异常出动是地震的预兆，万物皆有灵性。四川特有的罕有动物大熊猫亦本能地知道躲避地震。在5号四川成都北郊的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监控影片拍摄到，地震发生的瞬间，一只大熊猫带着两只幼熊猫紧急从室内跑到外面露天场地躲避。动物都知道躲避地震，大陆场内居民却连逃生的权利都没有。在四川很多防控区大楼内的居民地震时紧急从家中跑到楼下，小区大门却被封死，民众无法逃离，有人反而踢开铁门，还有防疫人员拒不开门阻止居民逃离，居民怒骂当局对人民是赶尽杀绝。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